美国智库全国亚洲研究局在这个星期发布的一份政治安全事务圆桌报告，主题是加强美台防务关系。该智库国家安全研究主席、前海军作战部部长、退役海军上将格林纳特上将在报告前言当中指出，华盛顿对于如何在促进与台湾的防务关系以及是承受来自北京的报复两者之间是求取平衡，至今仍然是缺乏共识。不过自从川普后任总统的时候接到蔡英文总统的祝贺电话开始，美台防务关系的动态开始发生改变。格林纳特表示，美国新政府上台十个月，立即是宣布对台军售，亦都较不会偏重于限制台湾必须要维持不对称防卫的框架。例如是在多年等候之后，美国国务院在上个月终于核发美国承包商对台湾潜艇技术的行销核准证，同时川普政府高级官员亦都支持美台军舰互相停靠的政策。因此未来美台双方在防务上的确是还有很多可以推展的空间，尤其是网络安全和情报合作。格林纳特表示，美台防务关系必须基于是相互合作的原则，尤其是在中国企图成为地区安全领导的时候，一个以相互尊重为基础的美台防务关系将会对中国发出明确的政治讯息。这个就是美台关系以及地区内其他美国主导的伙伴关系都是具有长期存在的价值，不能轻易被分化。格林纳特表示，从国会对台湾的支持、国防授权法的政策重要性、川普政府演变中的对台政策，以及是美台如何寻求抗拒中国否定台湾政府合法性的方式等等，报告试图从各种不同的层面探索美台深化防务关系的道路。在当前美中台三边关系更加微妙的情况之下，美台关系的增强将会是维护台海和平最可靠的途径。在这份圆桌报告当中，新美国安全中心亚太安全项目资深主任克罗宁分析了川普政府的对台政策。他说，川普团队在追求与台湾深化关系的同时，亦都必须准备好一层厚皮，为维护自己的利益和承诺而承受来自中国的压力。克罗宁说，川普对台政策以开放经济、政治自由以及是自我防卫为三大支柱，其大致方向是要确保民主台湾能够在这个紧张混乱的世界继续作为一个有自信的贡献者。这个亦都意味着美国必须确保台湾不受威胁和武力同吓，能够融入国际体系而不被孤立。要达到这个目的，除了维持与台湾的直接关系之外，最重要的是对中国发出强而清晰的信号。克罗宁认为，川普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明确将台湾涵盖当中，就反映出美国的台湾政策已经不可避免地被连结到一个对美中关系更加真实的评价。克罗宁亦都提到，虽然美台军舰互访不太可能实现，不过高层与有意义的交流不能排除，例如是美国应该邀请台湾参加在关岛演习以及是训练，或者是美台国防承包商关于产业合作的讨论等等。除了克罗宁的部分，这份圆桌报告还包括美国国会对台湾防卫的支持、2018年的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的政策意涵，以及是对中国加大对台施压的反应。执笔的专家包括前美国国会研究服务处亚洲安全事务专家简淑贤、美国企业研究所外交国防政策研究项目研究员马明汉，以及是共产主义受害者纪念基金会中国研究项目研究员马蒂斯。简淑贤表示，多年来美国国会都是通过国防授权法确保美国行政当局遵守执行不偏离台湾关系法。北京当局宣称2018年的财政年度的国防授权法，其中关于美台军舰互访的条文是改变台海现实。事实上与此是相反的，就是中国的行动才是影响印太地区稳定的现状。例如是中国在1月在台海启用 M503 航线，就被美国众议员约霍指为是单方面改变台海现状，而只是要中国的作为令到台湾感到不安全，自然就会要寻求美国，尤其是国会方面的协助和保证。马明汉亦都提到，2018年的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可能标志着美台关系的转折点，其中关于要求美国对台军售常态化以及是加强台湾战略能力的条文， 都是可以提升台湾防卫能力的重要途径。国防授权法的涉台条文等于是为川普政府国家安全战略当中的台湾骨架添肉。在北京持续对台湾施压的时刻，国防授权法的条文将会有助于美台共同强化威胁中国侵略行为的能力。马蒂斯则针对中国对台湾的间谍和渗透活动表示，中国共产党试图颠覆台湾和台湾南陆执政无关，即使是在马英九政府时期，北京亦都没有停止或者减少对台湾的秘密和胁迫活动。他还表示，随着北京持续通过秘密、腐败以及胁迫的手段在国外建立政治力量，扩大中共在全球的势力，包括新西兰以及澳大利亚等政府已经是被迫理解到他们必须为与中国的良好关系付出沉重的代价。马蒂斯表示，国际社会对中国加大对台湾施压是没有反应，表示北京的作为面临的风险是很低，这个亦都令到台湾成为中共一个有用的实验室，以便对他的对手测试各种方法和技术。不过亦都是因为这样，台湾如何保护自己并且从中国的颠覆活动获取多少的知识，将会使到台湾成为美国以及其他政府极具价值的伙伴。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